第六节哈，我们今天真的是谢谢我们这二组的服侍啊，齐弟兄做第一次做主席是吧？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对，还有这个诗班哈，我们这是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掌声鼓励，真的感谢赞美主哈，很有神的同在。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哈，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在新约的95页。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再读一遍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一起再一段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赐给孩子，主啊，也求你亲自的你的圣灵，主啊，来喂养，主啊，借着这些话语来喂养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的子民，主啊，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主啊，都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从生命里边得着你的粮，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神州宣教教会，祝福今天在外边有事情的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最近就是讲了三次这一节经文哈，就是我们与道路的关系，我们与这个真理的关系哈。那主耶稣是唯一的地上的一条通天之路，所以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哈。如果真的想得清楚的话，我们是一群在地上，一群在走一条这个属天的通天之路的一群天路客。所以在这条天路的历程里边呢，虽然我们是在地上，我们好像也是结婚生子工作，但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这个永远的这个归宿却是在天上的。所以在地上是走一条天路，所以虽然我们生活一样的，但是我们是走天路。所以在这条天路里边，我们有一张天路的地图，就是这本圣经。所以每一次你要知道往哪里走，就要好好读圣经。我们还有一位向导，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跟随他，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这一位走过天路的，这一位从天而来的我们的主。而且我们本身，我们这群天路客，我们有一个很美的关系，我们是一群走天路客人，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走迷。但是呢，我们在这条天路上，我们是彼此搀扶，彼此一起帮助的，彼此扶持的。也许有一天，这个我突然软弱了，脚走得很累，在那里这个跌倒了，也许老李就把我给扶起来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关系，你知道，我们一起走一个，我们有同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归宿。然后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地图，我们有同样的一位向导，我们的主，大牧人，我们这群羊跟在他后边，我们彼此有一个非常美的关系，就是彼此搀扶，彼此扶持啊，彼此的劝诫啊。如果有的人我们走迷了，我们彼此的拉一拉，一起走这条天路，那个分享的喜乐是更多的，分担的忧愁也是轻省的哈。那上次我们又讲到说，我们和这位真理的关系，就是真理，只有这位主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真理的化身。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世界上实际上是没有真理的，只有道理。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这位真理的本体，真理的化身来到了人间。而我们这一群真正相信主，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相信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好像一群人围在主的旁边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有一个手机，我们跟主照了一张相片。当我们的人生的中心都是在敬拜同一位主，所有神的儿女重生得救敬拜同样一位主，我们每一个人给主照了一个照片，那你说哪一个照片是对的？弟兄姐妹，每一张照片都是对的。所以我们都不是绝对的那位真理的本体，我们在生命里边所领受的，当我们是重生得救神的，我们从生命里边所领受的、所经历的，都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多的有一个看见，就是只有真理的本体它是绝对，而我们这一生所经历的很可能都是相对的。但是当我们的眼目从一个真理的本体移开的时候，我们定睛在某位神学家的身上，我们宣称加尔文是绝对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争吵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所有神的儿女，当我们都在敬拜这一位在我们人生中中心的这一位真理的本体、真理的化身的时候，我们都围绕着他的旁边，我们看他的角度，我们看他的光度各方面都不同，但是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组成了一个非常美的、超越的这位上帝真理的化身的这个图画，那是多么美的，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你看，像我和我太太就是很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主就是要打掉我身上很多的毛病，他一开口就说我不这么相信。我觉得主就是要祝福我，我就每一天早上期盼今天要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你说这太积极了吧？这种心态是不是？他每天早上期望主今天要怎么祝福他，我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想着主今天要改正我什么毛病，知道？我吓得浑身乱颤。哎，他非常喜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一样，哪个是对的？都是对的，弟兄姐妹，都是对的。主对我改正也是祝福，他想到什么好事情发生也是祝福，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争论就是我们把某一个人放在了真理的中心，那这个就开始争论了，这样，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要有更多的见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关系哈，当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讲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生命，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那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生命，他是讲到神所拥有的那个永恒的、永远的那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神所拥有的那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在亚当里边永远的失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一段经文哈，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跟这个亚当和夏娃说，你们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他们两个圣经上讲的，他们眼睛突然明亮了，然后呢，他们就看到他们彼此是赤身露体，然后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然后为他们编做裙子。那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亚当和夏娃难道吃这个分别善恶果之前，他们的眼睛是不明亮的吗？是看不到东西的吗？应该是看得到东西，对不对？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嘛，应该是看得到东西。那么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彼此是赤身露体的呢？这个事情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学问的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往前翻一点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80页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写着，他说第四节哈，我们就看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就是讲到主耶稣哈，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只有在神的里头，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的经文也是很值得我们在思想的。前面呢讲到，就是说创世纪讲到亚当和夏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他们两个眼睛突然明亮，然后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然后这边又讲到，他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43节，第十三页哈，新约的十三页，43节哈，我为大家读。他说：“那时， 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这种讲什么呢？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将来我们在天堂里边，他说义人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我的一个想法呢，还有两节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有一次带门徒高山变相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地方讲说主耶稣的脸面像日头一样发出光来。然后还有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也是讲到主耶稣恢复他的神性，他说完全就像烈日放光一样。这个地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哈，不一定是非常纯正的解释。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他们眼睛本来是明亮，但是他们有神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浑身就像发出荣耀的光一样。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死亡临到他们的，这个死亡就是他们的灵和神的生命永远的分开了，他们失去了神的那个荣耀的光的那个生命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那个光突然间就消失了。突然间消失了以后，亚当突然才发现以前充满了光是看不见的，看到的都是一个光体。然后这时候突然间发现，哎呦，我们两个怎么是赤身露体的呢？这个就好像本来是一个灯泡，这个灯泡接在电源上面，这个灯泡呢是200万瓦的灯泡，哇，非常的明亮，没有人看到这个灯泡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当他们死亡的时候，这个灯的插销从那个电源一拿下来，这个灯灭掉了。哎呀，突然这个灯我们就看清楚了，上面写了一个 Made in China。你看，所以说我们就看见了，然后呢，人的一生就是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然后不断的感觉到一种羞耻感，不断的在人生的各方面去努力，让我们的这个人生看起来不是赤身露体的。所以我们不断的追求知识，最后变成了我们拥有好几个博士，你看我是有知识的，对不对？我们不断的要拥有很多的财富，你看我是亿万富翁。我们不断的要拥有很多的官衔，最后你看我是国家主席。我们不断的要拥有很多的成就，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的这种羞耻感，一无所有的这种羞耻感被外边的这些东西给遮掩起来。这个是人类所有奋斗史的原动力，就是当我们失去了神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用很多世间的成就、官衔、财富、知识，所有的这些得胜成就来包装我们这个已经没有光的那个灯。所以在基督里边哈，人在亚当里边是永远的失去了这个从神而来荣耀的生命，但是呢，主耶稣来，他说生命在他里头。主耶稣来说，我就是道路真生命。所以他讲的生命，就是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在亚当和夏娃里面失去了那个充满了荣耀的那个光芒的那个生命。主耶稣要重新的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刚才这段经文讲，他义人在父的国里面，就是这些真正信了主重生得救，我们在父的国里面，有一天我们要像太阳一样永远的有那个光芒。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哈，不一定正确啊，因为我没有在那个正统的神学书上看到这个，你知道，这个万一讲错了，大家就彼此包涵一下，好不好？但是圣经上讲，我们确实是将来有一天在那会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的，这是主耶稣讲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老李的真面目了，你知道，看到一个容光焕发的一个老李，哇，那简直像太阳一样，对不对？我们彼此都是红太阳了，变成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神对我们，这个是生命的。为什么我们失去了？就是因为这个从神而来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失去，那个光就不见了。所以圣经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他说这生命在他里头，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没有生命，人就没有光的。有了这个生命，有一天这个生命充满我的时候，你看像主耶稣，他恢复了他的神性，他的脸面如日头一样光芒四射，那是一个荣耀的。所以神所造的都是充满了荣耀的。你看整个世界万物，当阳光普照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世界，浩瀚的宇宙，荣耀的世界，来彰显这位上帝是何等荣耀 一个无限的伟大的一个上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耶稣基督来，就是再一次的要把这个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在基督里边，他要重新的赐给我们。所以当你说主啊，我要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赐给你。他说祈求的就得着，这个叩门的就开门，渴望的你就能够得着。当你接受的时候，渴望的神就白白的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借着什么？他说借着这位主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受死，就解决了人和罪的问题。人和神，当这个罪的问题被解决，人就重新的可以连接在神那里。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可以把这个崭新的生命，这个从神而来的永恒的生命，重新的再赐给我们。也借着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渴望和接受这位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回，在基督里面得回这个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所说的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光芒四射的生命，是活到永恒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是一个复活，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不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短暂的生命。哈，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所以人在犯罪堕落了以后，我们灵里边已经死亡了，所以我们没有光，我们失去了神那个永远的永恒的荣耀的生命，我们只是肉体活着，我们灵魂已经死了，我们肉体还苟延残喘这么几十年，你知道吗？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生下来就直奔坟墓，这是神的角度来看，除非他把那个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是一个黑暗的生命，没有荣耀的生命，神在基督里边要重新的把这个荣耀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重新的赐给我。所以主耶稣讲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了。他讲的是一个通天之路，他讲的是真理的本体，他讲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荣耀的永恒的生命，不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生命，是吧？那我们今天特别要讲一件，就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拥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做什么东西好？那以前的话呢，我觉得我比较注重的在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得着这个生命了，我们要追求成圣，追求得胜，追求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得胜的生命。那我今天我觉得我特别的，最近也是有个负担，特别的想讲一个角度哈，就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一个成长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神把我们这个，让我们信了主，让我们拥有这个生命了以后，他要让我们的这一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生命哈，是会长大的，是会成熟的，是会更加丰满的。所以让我们的这一生呢，就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呢？就是要做很多的事情，好让这个生命是一直不断的成长的。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想讲这个得胜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你看，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前哈，很多我们可能胜不过的地方，当你的生命开始成长了，你会发现哎，你能胜过。以前可能许多你做不到的东西，可是当你的生命开始成长，你会发现你就做到了。这个就是你看你的孩子就会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儿子，我两个儿子生下来一岁的时候，那只能吃奶，但是现在大儿子已经14岁了，小儿子12岁了，那小儿子就可以煮饺子了。小儿子煮饺子，而且大儿子是不煮饺子的，大儿子就命令小儿子煮饺子。你说小儿子就可以煮饺子了，你看他这个成熟是，你看以前他做不到的事情，他现在就可以做到了。而且这个大儿子现在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我都不懂的，都得问他。电脑的东西、英文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不懂的，对不对？都得问他。你不要小看人家，现在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多了。我跟你讲哈，当然爸爸也不是白弄的，生姜还是老的辣，你知道这个。但是你知道，人家那个脑子里面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的，真的，人家不一定知道的，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成长这件事情哈，你看这个要非常的，我们要在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断的成长，总有一天我们会得胜的，我们会在我们人生的各个角度里边更多的经历得胜的。我们成长着，以前很多做不到的、胜不过的啊，以前很多看法不成熟的，慢慢就成熟起来了。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哈，蒙福的一生很重要，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成长的一生，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生命了以后，这个生命是不是渗透了、成长了，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角落里边，那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哈，我们这一生哈要追求成长。所以当成长这个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和标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哈就会改变的。你看今天这个二组这个领师啊，或者是这个主席，这都是成长带来的，你知道？这个齐弟兄两年前还没信主的时候，你说他能在这做主席吗？他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他能教主日学吗？这个马太福音他也不可能。这个我们还有姐妹，那以前他可能只顾他的事业，那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整个生命就成长起来了，就成熟起来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哈，我们要追求成长。就是说呢，你要跟你自己说，今天我已经成长了，但是我明天要更成长，我要在这个基督的新生里面更成长。那这个永远的追求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也有姐妹说老李弟兄做了执事会这个主席了以后，这一年半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大家觉得有变吗？这个是有变，真的有变，你知道？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对，我为我们的执委主席掌声。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这个成长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孩子哈，他学会这件事情，也许他现在可能不是那么聪明，但是他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学无止境。他有一天可能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刚强、非常得胜，甚至可能在他的公司里边，在他的家庭里边都有非常美好的见证，非常好的工作，非常美满的人生。我觉得这都是成长带来的。你不要说我们现在，你看我现在已经51了，哎呀，我还成长啥呀？这个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只要活着一天就应该成长，真的，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是不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成长，但是体重不要成长哈。这灵性成长是吧？体重不要成长，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因为我很喜欢下棋哈，虽然我下棋下的不怎么样，但是我很喜欢下棋。你看，在去年的时候，这个 Google 哈就弄了一个这个 AlphaGo， 就是 Alpha 的围棋的这个软件，在去年的时候呢，和一个顶级的韩国的一个棋手下这个 AlphaGo 的时候呢，这个韩国人就赢了。他那篇文章是怎么写呢？他说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说这位疲惫不堪的这个韩国的这一位棋手就入睡了。他说但是同时 AlphaGo 这个人工智能，它是有一个软件可以自学的、自我成长的。他说当这位韩国顶级棋手躺在床上鼾声大睡的时候，这个 AlphaGo 就在那一夜里边自己同自己下了100万盘棋。他说就在那一夜里边，他已经远远的超越了这位韩国选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成长的这个优势所在。他说当旭日东升的时候，当这个韩国人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他永远再也没有办法下赢 AlphaGo 了。从去年到今年，这个 AlphaGo 已经成长到什么程度了？他说今年他的水平是什么水平呢？他连续的打败了世界最顶级的围棋选手60位，没有一场输的，包括和中国最顶级的选手柯洁下棋，3盘柯洁全部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他说现在 AlphaGo 的水平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世界顶级的选手下棋，就好像一个顶级的选手和业余的棋手下棋那个差距了。你知道这个就是成长的这个可怕。你看中国的经济也是同样的，我们举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例子，对不对？ 在这个四十年前，美国是远远的把中国超在后边，但是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每一年的成长，那个速度，成长的速度一直成长。你看到今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大国了，所以这个成长是大家要看重成长，你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人生的各个角度，更多的经历得胜，更多的经历神的荣耀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真是这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所以如果我们从成长的角度来看哈，弟兄姐妹，有些东西我们的观念可能需要有点改变。为什么改变呢？因为很多的时候，神可能会让我们经历一个失败。那透过这个失败，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失败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在谦卑里，谦卑这个生命里边会成长。你知道这个柯洁啊是非常狂妄的，本来讲话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最后下盘了下输了三盘，柯洁哭了，你知道吗？他说我真的下得太不好了，什么对不起全国人民就跑出来了，你知道。那现在呢，柯洁是非常谦卑了，哎，他说我对围棋懂得很少啊，我要玩命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心态就很好，谦卑，他就要玩命，他就要成长。当然他成长的速度肯定没有那个机器人快，你知道吗？但是他这个就带来成长。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让失败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穷乏的，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一穷二白的，所以我们就奋起直追，我们就有了一个成长的动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成长的动力，你觉得你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完满了，你就没有成长的空间，你知道。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知道这个很多的时候神把一些难处，神把失败允许，神把一些难处都是让我们里边产生了这种想要成长的一种渴望，想要成长的一种动力，那就带来成长了，你知道吧？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你看，我如果觉得我讲道讲的挺好的，那我还追求啥？我没啥好追求的。当我发现我讲道真的不行，哎呀，真的是跟人家大师比起来简直差太远了，你知道那个成长的渴望就来了，是不是？我就要好好琢磨，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也帮我祷告哈，这个要有成长的这种动力，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谦卑是一个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就是你要知道你还有成长的空间，你要知道神要赐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那样的丰满的时候，你要里边有一个渴望，要有渴望，你知道。所以大家要了解，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渴望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带来你生命里面的成长的。你读一本书，你可以带来成长的；你和一个人交谈，你可以带来成长的。你看我现在，我和每个人交谈，我都非常仔细的在听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讲这些东西，我回去以后就好好思想，好好祷告，好好的来省察。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带给我生命里边我没有看到的盲点。当我从他这个角度里边，我领受了这些东西后，我可能就在生命里边就开始有成长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每一个人讲的话，每一篇文章，你看我们微信上这个寄来的这个属灵文章有多少？每一篇文章，每一篇海外校园的杂志，每一个书啊，这个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和弟兄姐妹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分享，都可以带给我们成长的，真的都可以带给我们成长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次这个都会带给我们成长的。所以跟别人交流哈，是其实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别人总是会讲出一些哈，你想不到的东西，正是你看不到的东西。 啊，特别是跟太太或者跟丈夫讲话，太太跟你在一起常常是看你看不到东西，这盲点就在那里，你知道吧？所以太太的话真是要听的，你知道吧？哎呀，不听太太的话就是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在眼前呐，真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好多次了，就是这个问题啊。当然了，太太也要听丈夫的话，这个互相好，因为我们只两个眼睛盯在前面，你知道，我们的左右后上下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太太那双眼睛替你看，她指出一些，你就要好好的认真的听，想一想有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没关系，我们没有失去什么嘛。如果有道理，那就是我们的盲点，带给我们成长，真的是带给我们成长。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双眼睛长在前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认识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人生是有很多盲点的，那所以也许一本书它从某一个角度带给我们新的思考，某一篇属灵的文章，哎呀，我觉得这篇文章可能讲得太好了。我最近我在曲目杂志里面看到好几篇文章，哎呀，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好的文章，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成长。读经祷告会带来成长，聚会会带来成长，那属灵的生命的这个祷告会带来成长，敬拜会带来成长，服事会带来成长，听到会带来成长，甚至遇见挑战遇见困难也会带来成长，甚至试炼试探试验失意打击软弱都会带给我们成长的。所以在基督里边哈，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边，只要我们在基督里边可以正确的来处理所有临到我们的，神允许临到我们的这些东西，都会带来我们成长的，我们的各个角度都会成长的。那最影响成长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最影响成长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最影响成长的？最影响成长我认为就是骄傲。我认为我个人哈就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所以这么多年成长很少。你知道这个骄傲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很棒，你知道，我没啥好成长的，我有啥好成长，我已经掌握了最高真理了，你知道，圣经最高真理我已经掌握，我以前就这种心态，我掌握了最高真理，我有啥成长的。然后我太太讲的话，你懂啥，你圣经没我多，你看看你懂什么。实际不是这样的，真的最影响成长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骄傲，真的。那同工的话也听不进去啊，对不对？太太话听不进去，同工话也听不进去，我总觉得我现在特棒，我掌握了最高真理了，对不对？我一个人看遍全世界了，那这样就没法成长了，弟兄姐妹，真的没法成长。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真的是知道哈，在座的各位大师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真的，人家可以这个奋斗到今天，这个拿到博士，那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吗？那肯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对不对？这齐博士是吧？做齐博士是吧？他肯定有值得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好，能成博士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是可以学到东西的。所以哈，这个最大的这个影响成长的就是我们的骄傲，你知道吧？我们的骄傲这个。而最大的动力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就是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穷二白，我们学习的渴望就被调动起来了，每时每刻我们都带着一颗学习的心来读每一篇的属灵的文章。当你带着学习的心来读每一篇属灵的文章，听别人的分享，那你听，哎呀，这个弟兄怎么分享的，他是这样看这段经文的，那个弟兄的分享他的经历是什么样，你看我们就从里边带着学习的心看属灵的杂志，带着学习的心来读神的话，带着学习的心来与别人交流，我们就会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拦阻，是骄傲，最大的动力就是看到我们的不足。所以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哈，彼得后书，大家翻到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圣经的彼得后书哈，在 新约的这个212页，新约的212页，我们看一下新约的212页哈。我们看一下，从第三节哈，我为大家读哈，我们从这个第五节开始读哈。啊，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讲，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的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勤这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他在这里面啊，彼得特别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你要有了这个要加上那个，有了这个要加上那个，有了这个，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成长，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哈，可能在知识上我们很富足，但是你可以在品格上成长。他说你在品格上很富足了，我们可以在信心上成长。他说我们在信心上很富足了，我们可以在忍耐上成长。我们在忍耐上很充足了，我们可以在喜乐上，在各样前进的心，在爱别人的心上，在爱弟兄姐妹爱慕道友的心上，我们可以成长。我们生命里面成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啊，回去以后给大家一个小的功课，好不好？你就是跟主说，主啊，我现在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希望主帮助我成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对不对？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成长了多少，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体重成长，你千万不要写主啊，我要体重成长哈，不是这意思哈。这个我想我们身高也不大会成长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敬虔，在属神的智慧。那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在属神的智慧上成长？我们变成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可以在品格上成长，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道德上非常像主的人。啊，这都是可以成长，或者我们在信心上很富足，啊，过去的一些事一来的时候，哎呦，我们的信心就整天担惊害怕，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信心，我们的生命非常平安，非常笃定，靠主刚强，啊，这都是可以成长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这讲，他说我们在生命里面主要是要成长，要加上这个，要加上那个，要加上那个。他说最后当你成长，他说有一天你会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的。他这讲，他说第一永不失脚，你成长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得胜，在生命里面各个角度会得。他说有一天你成长，他说有一天你进神国的，那真的是如同太阳一样发出光来。他说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你看这多好，我们是可以成长的，弟兄姐妹。这个我想我们这个都是已经这个孩子都长大，都结婚了，快结婚了啊，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成长的，真的。说不定你活到90岁呢，对不对？还有30年、40年的时间可以成长，说不定活到100岁呢，那还有50年时间可以成长，对不对？人家说现在60岁是中年，你知道吗？90岁才到老年。所以我前两天过生日，我给我妈寄去的时候，我说妈，我很快就变成老年了，她马上就给我寄了一篇文章，你看看这篇文章，人家是怎么努力的，哇！我妈83岁了，每天弹钢琴学英文，她要成长，知道吧？然后有一天她说她还要弹一个莫扎特的一个曲子，我跟她说，我说妈算了吧，这曲子太难了，你能弹吗？你看她有那种雄心要弹难曲子，叫成长，知道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成长好作为我们生命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标杆。所以每一天好，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可以在这个生命的各个角度来成长。那有一天呢，我们可以每一天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今天学到什么东西了？啊，每一天我们可以问，我从这篇文章里边我学到什么东西了？啊，每一次聚会也可以说，我们从这个聚会里边我们学到什么东西了？每一次接触我们别人 比如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会请非常非常好的这些讲道，那每一次讲道我们可以在他的讲道里边吸收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就大量的成长，很快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生命没有成长。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成长，你没有到那个层次哈，真的我们都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没有到那个层次，我们想行出神的道来都很难。所以这个跟生命的成长是有关系的，真是有关系的。这个我就下边稍微简短的讲一下这个我希望我的生命里边的成长哈，我觉得第一个，我希望我能够在谦卑里边更多成长。我觉得这个主的侍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仆人的侍奉，就是。他来到人间，他所有的这个侍奉是一个仆人的一种心态的一个侍奉。那这个其实我很多年前在神学院里边我就听过了，但是呢我自己一直没有抓到那个意思，而是服侍了这么多年了以后，我觉得我慢慢的可以领会到，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一个一个的给他的门徒洗脚。你知道这洗脚是最卑贱的仆人去给客人做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自己给他的每一个门徒洗脚，洗完脚了以后呢，然后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为什么要给你们洗脚？他就是要做一个榜样，而他的侍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仆人的侍奉。我觉得我很多年哈，我觉得我的侍奉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谦卑的生命的侍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生命里边没有一个像仆人一样。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想到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时候，我觉得生命里边才会真正的显出主的那种生命里面。这个是我觉得我需要追求的，你知道吧？这个当然人总是骄傲的，对吧？我们都是骄傲的，是吧？这个做仆人侍奉那是不容易的。这个以前呢，我跟我太太呢，我觉得她讲的很多话都会让我觉得太刺耳。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太刺耳。后来我开始在谦卑里边哈，稍微有一点点学习的时候，我发现她讲的话就不刺耳了。为什么不刺耳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会发现你刺耳是因为里面骄傲，因为比如说太太说哎呀你这事儿都不会做，你就觉得特刺耳，对不对？因为他贬低你了，你知道这事儿都不会做，哇，里面怒气就出来，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谦卑了以后，你知道确实很多事不会做，他说你这事都不会做，哎呀，你就很同意他，你知道里边就没怒气了。你知道当我们的谦卑开始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太太讲的话就不刺耳了。你知道刺耳是因为我们不谦卑，真的是这样。很多别人讲的话我们会激起我们的愤怒，是因为我们里边有骄傲。当我们在谦卑里边成长的时候，他说主耶稣说我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我是整个人类的救主，我是上帝来到人间，我尚且给他们洗脚。你说这是何等大的谦卑。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谦卑里边来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第二个方面要成长的，我觉得是良善。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发现自己不够良善，别人讲一句话，你看主耶稣哈，这个被刺的一个肋旁，它里边流出来的是血和水。我说别人刺我一下，我里边流出来全是黑的东西，你知道吗？非常苦毒，你知道哇，我要报仇，这种感觉，那里边是没有良善的，不够良善。这个良善特别是当别人踩了一下你的脚，哇，你满心大怒。当我们里边有良善的时候，我们常常对别人所 所发出来的言语和祷告都是祝福的。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死，快要钉死的时候，他讲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知道。你知道在主里边是完全良善的，没有丝毫的苦毒的，在他里边是全然良善。当你有这样良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为弟兄姐妹的代祷常常都是祝福的。我觉得我特别需要学习，否则的话我老是觉得哎呀老李得罪我了，主啊你要管教他，都这样祷告，你知道这老李就被管教了。你说这老李也苦读了，你知道。你看当我们良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良善，主啊你祝福他，他为教会摆上这么多，主啊你祝福他，你祝福他的工作，你祝福他的学业，你祝福他的夫妻关系，你祝福他的孩子，你里面充满了良善。就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良善了，你知道吗？否则的话我们在一起走天路就变成彼此指责甚至彼此控告，你知道，老是跟主说，主你打他，他不好，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良善在里边。我们太需要良善，特别是做牧师的，如果我不良善，我的代祷就不是一个祝福的代祷。我太需要这个良善。那第三个我觉得我要成长的就是爱。从小弹钢琴哈，我觉得我弹得很冷漠，你知道，对人没什么兴趣，不够关心人。弟兄姐妹也特别为我代祷，如果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这是我的错哈。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大家都挺好的，关心啥呀？其实大家都很不好，很需要关心的。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在这方面悔改。这个当然了，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关心别人，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关心啊，在祷告里边祝福他们，在这个生命里边真的关心他们，这个常常关心他们的灵命，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家庭、事业、身体。为很多的东西代祷，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成长。当然还有很多，我要如果写的话，可能写两页纸都不得了。所以，但是我也想弟兄姐妹，我们回去以后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边，你需要你觉得神能够在今年年底带给你你最渴望的一些你需要成长的东西。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各方面成长了。我相信哈，我们都是更多喜乐的，我们喜乐成长。你说如果不喜乐，主还让我喜乐成长，哎呦，那不要一见的就哈哈大笑，你知道这个？对，让我平安成长，我每天心里边哎呀充满了平安。这个世界不管有多少恐怖分子，哎呀，我们里边充满了这个属天的平安，对不对？让我们里边那个，让我们里边的智慧充满，所以。解决生活里边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属天的智慧啊，那这多好，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我们跟神求这个东西啊，可以在各个方面来成长哈，好不好？我们今天有圣餐哈，我们就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最后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请同工来搬一下这个桌子吧。还没受洗的就先不要拿了。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神的道路》。